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2005年正月，我和姐姐带着转法轮和真相光盘去农村看望姨妈。一进屋，看见姨妈在炕上躺着，头晃得看不见正脸。刚刚步入60岁的人，看上去像70-80岁。姨妈浑身都是病，头晕，睡不着觉，胃下垂，肝腹水，心脏病，腰疼，膝盖痛，不能走路。总之全身没有好地方。当时二表妹和小表妹也都在姨妈家，我和姐姐就给他们讲法轮大法的美好，讲大法祛病健身有奇效，告诉他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奇迹出现了，第二天早上姨妈好了，能下地做饭了。姨妈高兴地告诉我俩，他昨晚念了一宿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只要醒了就念，能睡着觉了，睡到半夜肚子里动，不知是咋回事儿。我俩高兴地告诉姨妈，师父管你了。姨妈从此再没吃过一片药。又过了些天，我打电话问姨妈，看没看书？姨妈说，我的眼镜腿折了，看不了书。我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说，没事，我给你配个眼镜送去。神奇的是，还没等我送去呢，姨妈的眼睛就好了，再也没戴过眼镜，又一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全家人看见姨妈的变化，都相信法轮大法好，都做了三退。一次姨妈从2楼往下走时一脚踏空，小表弟在楼下等着姨妈，看见姨妈从2楼上滚下来，当时就吓傻了。可姨妈却感觉自己是一脚高一脚低的从楼上一直蹦到楼下的。当姨妈站在小表弟面前那一瞬间，小表弟才缓过神来，惊讶地问母亲，是怎么起来的？哪儿摔坏了？去看医生。姨妈说，我根本就没倒没摔。不管姨妈怎么说没摔着，小表弟也不相信，僵持了半天，一看姨妈好像真没事，这才把姨妈送回家。姨妈说，是慈悲的师父保护了我，我还了一条命债。大约在2000几年，大表弟在牡丹江一家粮库工作，被车上掉下来的400多斤的油桶砸倒，腿上的肉被刮到骨头，腿却没有骨折，只留下一处伤疤。还有一次，大表弟开车回家， 在一个小路口突然上了一辆轿车，因为车速过快，根本就无法避让，一踩刹车，刹车失灵，车急速飞向路边的深沟里，整个车摔报废了。大表弟的头从挡风玻璃撞出又弹回来，头皮里都是碎玻璃碴子，方向盘上的图标印在大腿上，人也昏死过去。道上很多过往车辆都停下来观望，没人敢下去救人，都说人肯定是活不了了。有位父亲送孩子上学，从这里路过，孩子哀求爸爸去救救车里的人，这位好心人把大表弟从车里救出来送去医院，结果哪儿都没事儿，只是一点轻微擦伤。大表弟说，是大法师父救了我一条命。中共病毒疫情期间，大表弟头痛，眼睛不好使，浑身没劲，有一点声音就震得受不了，去医院查出是小脑有瘤，需要手术。医生说，这种病手术后会出现许多后遗症，如傻、眼睛看不见、头痛、精神不正常。多数人都说做完手术没几个好的，而大表弟做完手术几个小时就醒过来了，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现在正常的在外地工作。这都是因为大表弟相信法轮大法，得到了大法师父的保护。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天安门自焚画面是谁拍的？2001年1月23日除夕，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自焚事件。新华社马上发稿栽赃给法轮功。七天之后，1月30日的央视焦点访谈节目播出了自焚现场的画面。但是这些现场画面，除了一些远景之外，还有平视和俯视的近身大特写，因此立即引起质疑，这些画面是谁录制的呢？在中国，没有事先得到允许，企图在敏感地点对敏感事件拍照是不可能的。焦点访谈关于自焚事件的记者李玉强，他曾和摄影师邢旭东写过一篇关于北京一个火灾现场采访的后续文章。李玉强说，那场大火是上午十点燃起的，他在中午12点20分正好坐车路过出事地点，看到后就立即请示领导，领导马上调兵，摄制组在一个小时后，也就是下午1点20分左右赶到了现场。摄影师邢旭东说，为了采访到第一手资料，就要再靠近现场，可受到的还是警察无数次的盘问，无数次的阻拦。李玉强和我冲上去接近现场正在拍摄时，警察把我们的摄像机镜头撅向了天空定格。从李玉强和邢旭东的描述中，我们得到了什么？第一，焦点访谈记者偶然路过发现后，而从请示到摄制组赶到花了整整一个小时，因此要拍摄到突发事件的最早画面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二，要想接近现场拍摄，就不得不突破警察无数次的盘问，无数次的阻拦。第三，警察是不让记者摄像的，在事件现场要拍一个大特写，没有事先得到允许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第一个自焚者是王劲东，在焦点访谈的节目里有王劲东的现场画面， 我们看到画面里，警察拎着灭火毯，在王进东的身后慢悠悠地晃来晃去，等着王进东喊完口号。那时王进东是坐着的，所以摄影师要弯下腰来，才能拍出焦点访谈节目中王进东的平视镜头，而且摄影师的镜头很稳，这个画面完全不是一个突发事件记者抢拍的样子。而小女孩刘思颖躺在地上喊妈妈的镜头，是从上往下俯视的特写，画面干净，没有任何因为当场人员抢救行动的遮挡。等刘思颖喊完妈妈，镜头拍好了，几个人才一拥而上，把刘思颖抬上担架。这个画面更像是现场人员把地方腾出来，配合拍摄的结果。焦点访谈自焚节目一播出，里面的特写镜头马上就遭到观众的质疑。不过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并没有出来澄清特写镜头的来源，倒是远离北京这个政治中心的《羊城晚报》登了一条小消息，说是特写镜头来自 CNN 记者被收缴的录像带，因为当时正好有 CNN 记者在天安门广场。但是这一说法被 CNN 的新闻主管艾森乔丹否认了。艾森乔丹说， CNN 的摄影师在事件发生后几乎立即被捕。其实我们都知道，在天安门广场，别说外国记者，就是中国人，遇到突发事件你能随便照相吗？刚摆个姿势立马就会被收拾了。那么这些现场画面究竟是谁拍下来的？他们又为什么能够不受干扰地拍出这些画面呢？另外一方面，当时这些所谓的自焚者并非集中在一起的，他们是散布在天安门几个不同的地方，所以就算当天警察真的破天荒地没有干扰拍摄，正常的新闻团队也是拍摄不出来的。电视制片人李军说，他的一个同事曾这样对他说，你就是给我一台摄像机，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有自焚，我都拍不下来。李军说，因为这个自焚的过程一般情况下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你想拍到第一现场很难，基本不可能。他这还不只是第一现场的问题，他的镜头拍的是非常完整的，全景、中景、特写、不同的角度、现场录音等等，把它完整的拍了下来。从电视专题制作角度，它只有一种可能性可以实现，那就是摆拍，摆好样子让你拍。在影视摄影制作的专业人士眼中，这个天安门自焚案就是像电视制作一样的摆拍，在栽赃给法轮功而已。事实上，法轮功师父李洪志先生在1994年出版的《转法轮》一书中就写道，练功人不能杀生。李洪志先生于1996年在悉尼的演讲中也明确说过，自杀是有罪的，所以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法轮功学员自焚的事情发生。那么到底是谁制造了这场天安门自焚？他们为什么要制造这个骇人听闻的事情呢？我们可以从焦点访谈对他们这个节目的评价看出端倪。他们是这样说的，该节目在对法轮功的斗争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开创了揭批法轮功宣传工作的新局面，奠定了以后揭批法轮功节目的风格，受到了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好评。从刚才的评价中可以清楚得知，中共是无法推卸责任的。无论中共内部实际策划者是谁，为了打击修炼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不惜制造这种残害生命的恐怖事件，蒙蔽百姓，激起人们之间的对立与仇恨。许多善良的人因为这个欺天谎言而仇视法轮功，这样的事真是太邪恶了。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是个从小就好勇斗狠，整天打架的假小子。婚后，他是不受疼爱的妻子，不得欢心的媳妇。本来打算生下孩子就离婚的他，命运却不顺他的意，又给他一个逆境。没想到他却因此因祸得福，他整个人发生了巨变。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我是1969年出生的，从上小学开始我就常常打架。虽然我又瘦又小，又是个女孩，但我打架从不怯场，也从不手软，更从来没有输过。因为什么砖头石头木棒，能用得上的都是我的武器。对人拳打脚踢是常态，骂人更是张口就来。那时无论父母怎么打骂，我从来不哭不躲不求饶，更不认错，直到父母打累了住手为止。上了初中，我打架打得更凶了，经常是我一个人打一群人，大人们经常带着被我打哭的孩子来我家告状。他们走后，父母自然又是对我一顿痛打。但我不是一个只懂得逞凶斗狠的人，我喜欢看书，《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封神演义》，什么书我都看。因为我从小心里就一直有个疑问，人为什么要死呢？人死了去哪里了？那时候谁家有人去世了，我都会跟着送葬的人一起哭，为人生命的短暂而伤心。高中毕业之后，我没能继续升学，在家待着。农村女孩一般20岁就嫁人了。1993年，我25岁了，还没成家。多次相亲，我都看不上对方。母亲气得骂我，说我挑剔。后来我赌气地告诉母亲，别骂了，再有人提亲，我就答应，不管是瘸子瞎子，是个男的就行。有人给我介�绍了一个复员兵，他1米8左右的个头，因为没啥文化，复员后也没有固定的工作，家里又穷，所以我母亲坚决反对这门亲事。男方的母亲也不喜欢我心直口快的性格，也不同意。尽管如此，3个月后我们还是结婚了。婚后我才知道，原来丈夫每天就是赌博混日子。婆婆家只有2间平房，家里还有公公婆婆和未婚的小姑子，我们就住到了丈夫的大哥家。结婚后，丈夫天天都出去赌钱。结婚时我母亲给了我400元钱，婚后第二天就被他骗去输掉了。丈夫赢钱的时候就买一些吃的，输了就空手而归。婚后不久我怀孕了，但我想吃点水果都很难，因为丈夫不喜欢吃水果，他就不买水果。丈夫在家也不和我多说话，我问他啥他都不吱声，我话说不到3句他就烦了，说我磨叽。丈夫有时在外面过夜，回来不允许我问，家里啥事他都不管，每天回家都要喝白酒。我在家里过得咋样他不闻不问。而我的婆婆呢，她在外人眼里啊是个满脸微笑，谁家有事都帮忙，能说会道的人。但是婆婆一见到我，她的笑脸就凝固了。我去婆婆家时，要是家中有外人，婆婆会笑呵呵地和我说两句话，还会跟别人夸一下我，孝顺呀，听话呀。可是在我丈夫面前，婆婆总是说我不好，导致丈夫时常跟我吵架。我因此怨恨婆婆，就不去婆婆家了。我娘家与婆家相距60公里，我母亲偶尔会来看我，但是我心中的苦不能告诉她。我婆婆老说我不听话，说我啥活也不干，也不上班。后来 索性我也破罐子破摔，真的啥也不干。最后丈夫跟我商量决定，好聚好散，孩子出生后就离婚，生男孩留给他，生女孩我带走。所以在这个人生地不熟，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的婆家，我被压抑的快疯了，就只等着孩子出生后离开这里。1995年女儿满一周岁时，我和丈夫决定隔天就去办离婚。第二天早上，邻居因为胸闷后背疼喘气费劲，让丈夫带她去结核医院拍片查查。丈夫的舅舅当时在结核病院上班，拍片不用花钱，所以他俩都做了检查。结果邻居没病，丈夫却被查出得了结核病。丈夫从医院回来就耷拉脑袋了。这种情况下，我决定让丈夫先治病，病好以后再离婚。结核病人每天要吃药，药刺激肝和肾，所以必须吃好的来减轻药物对体内器官的刺激。可家里穷得叮当响，哪有钱买好吃的呀？于是我决定出去工作。我打算让婆婆在我上班时帮忙带孩子，可婆婆坚决不干。没办法，我只好把孩子送到60公里以外的娘家。这样，我变成只能在过年和放假的时候才能看女儿。因此，我对天天打麻将却不愿意帮我的婆婆心里这个恨呐。我去一个批发商场卖鞋，每个月600元的工资，中午还得自己买饭吃，工作时间从早上6:30到晚上5:30，很辛苦。为了省钱，我不坐公车，丈夫弄来一辆旧的自行车，我每天骑着它去上班。那几年夏天的雨水特别多，下雨时披着雨披身上都是湿透的，又冷又饿，冬天地面上结冰，骑车容易摔倒，我身上摔得青一块紫一块是常事。中午吃饭我只是凑合，买5毛钱的咸菜，1元钱的花卷。那时我经常吃花卷，因为花卷里有油，吃起来比馒头能经得住饿。每个月我给自己留100元吃饭，给丈夫500元，让他买自己喜欢吃的，这让我丈夫很感动。我在商场卖货，骂人是常事，根本憋不住，有时还会跟顾客打起来。1997年的一天早上，我擦完鞋柜上的鞋，看到对面服务员正在看书，因为我从小就喜欢看书，就向他借。没想到他说，这书你看不了。我问，为啥？他说，你整天又发脾气又骂人的，这是修佛的书，你能看得进去吗？我说，我家3代人都信佛，借给我看看。可他说啥也不借给我。第二天早上我擦完鞋洗完手，就跳到他的柜台里去抢那本书。我告诉他，今天书给我看也就罢了，不给我看谁也别想看。他赶紧说，给你看给你看，你好好看看，看完了你要不信千万别骂呀，对你不好。我说，拿来吧，我不骂。我一看书名是法轮功，书的页数不多，再加上早上没有客人来，一上午我就看完了。我把书还给他，告诉他，这书太好了，我也想练法轮功。他说，你天天骂人怎么练啊？我说，改呀，我一定改。从那天起，我连续9天晚上下班后都去他家，看了法轮功师傅的讲法录影，学会了5套功法，还得到了《法轮功》这本书。通过读书看录影，我明白了，德是个好东西，修炼长功全靠它。在服务行业工作时，打架骂人都会给人家德，就连瞪人一眼都失德，所以就得改掉这些坏毛病。刚修炼不久，有一天早上我才擦完鞋，一个男顾客站在柜台前，我急忙热情地招呼， 因为服务行业对早上开张是很在意的，如果一早上第一双鞋卖得快，卖得顺利，一天都会顺利。结果这个顾客把我家男鞋十多个款式都试了一遍，忙活了半天他没买，一声不吭的就走了。他走后，别的服务员在我身边添油加醋地说，一瞅这个人呐，就不像真心买鞋的，连一句话都没有，他就是来折腾你的。这时他们都在等着看我怎么大骂这个顾客呢。可是我望着柜台里扔了一地的鞋和鞋盒子，我居然没有生气，赶快收拾整理着乱糟糟的一摊。在以前别说骂了，弄不好我还会动手呢，但这次其他服务员所期待的一场好戏竟然没有上演。那时我常常想，这法轮大法太神奇了，父母打了我那么多年都没让我改变，修炼大法后我说变就变了，坚决不骂人不打架了，整个人焕然一新，真有一种又活过来的感觉。开始修炼后我也知道了，作为修炼人对谁都得好。大法师父还讲了，作为一个女人要温柔，女人应该多关心和理解自己的丈夫。我开始关心理解丈夫，我的丈夫也变了，在家开始干活了，每天不止把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后来他甚至自己洗衣服、擦地、买菜、做饭等，啥活都干。而且没多久，丈夫的病也彻底好了，还当上了村里的电工。而我的婆婆虽然对我依旧，但我也不计较了，我不生气，还会给她买水果，偶尔做点好吃的送过去。慢慢的，婆婆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多了。我常常听到邻居们对我说，你婆婆说你练了法轮功以后脾气好了，人孝顺了，还能挣钱了。我丈夫也经常对他的战友说，让你们的老婆都跟我老婆学法轮功吧，省得天天跟你们打仗，也不用担心他们有外遇。婆婆也常常对别人说，这世上的人呐，要都练法轮功就好了，没有坏人了，还要那些远景干嘛，都没有用了。但是修炼要修心性也有不容易的时候。有一天我和丈夫正在吃饭，不知怎么回事，丈夫突然抬手就打了我两个嘴巴子，我莫名其妙，当下就哭着跑了出去。我想着自己从小到大从来都是我打别人，这修炼了有人敢打我了，我越想心里越难受。但我记得法轮功这书里说修炼人要忍，我心想这修炼也太难了，无缘无故的挨了两个嘴巴子还得忍着，怎么办呢？回去我也打他两下子出出气，不行啊。师父说电工人不能打人，我既然还想修那就忍了吧。于是我咬咬牙对自己说，忍住，一定得修到底。我擦擦眼泪又回屋去收拾桌子。事后丈夫对我说，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打我，打我的时候自己都不知道怎么下的手。我心想，这不是跟大法师父书里举过的例子一样吗？原来是大法师父考验我，看我是不是真正的提高心性改变自己呢。有一天丈夫问我是否愿意赡养老人，和老人同住，我高兴地答应了。我们与公公婆婆归伙后，家里的花销大部分都是我们出的。自那儿以后，丈夫的二哥几乎每天早上都来吃饭。二哥开车拉脚，每天也有一定的收入，但他来吃饭从来不买任何东西，不花一分钱，每次吃饭的时候还要训我，今天菜不好吃了，咸了，淡了，酱油多了，菜的颜色差劲儿，饭太软了，汤太淡了，这菜切得不好看，吃起来不入味儿。婆婆问二哥为啥不在自己家里吃饭，他说来这里吃饭是给我们面子，婆婆向二哥要养老费，一个月30元，他不给。婆婆有两亩菜地， 早先曾打算给我们盖个房子，种点菜过日子，但是二哥天天找婆婆要这块地，软磨硬泡，软硬兼施，婆婆和我们商量后把这块地给了他。二哥想在地里多盖一些房子，等到政府或开发商占地拆迁时能得到很多补偿，但是因为二哥手里没有钱，便公开对别人说，谁到他地里盖房，等到占地以后，补偿的钱一家一半。可是没有人搭理二哥，丈夫看二哥太没面子，就拿出家里所有的钱，在那块地盖了个大棚、车库还有房子。二哥二嫂当时都说，占地补偿的钱我们两家一家一半。可是后来占地时，二哥二嫂一字不提当初的承诺，补偿的钱拿到手就搬家走了。我们原本盘算着拿到补偿款换个楼房，再给孩子买个车，把剩下的钱一存，月月花银行利息就够生活费了，吃喝不愁，还不用打工了，多好。二哥二嫂不守承诺走了，我和丈夫都气得不行，真是既失望又痛苦。但是我知道自己是修炼人，得放下这个利益之心。我劝丈夫，不是咱们的财，咱们不要了，只要咱一家人平安健康就行了。但是，其实那些天我的心也是翻江倒海的，我花了一年的时间才真正的放下了这几十万、上百万的利益。我发自内心的不在意了。这些都是我真实的经历，您听了我的经历，一定很惊讶我的变化吧？别说您，我自己都时常感叹大法的神奇。父母打了我那么多年，都没能让我改变。修炼大法后，我竟然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听众朋友，如果您想了解为什么法轮大法有这样的威力，能改变人，您不妨亲自阅读《转法轮》这本书，一探究竟。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谢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题目是从军人翻墙看中国民众的觉醒，作者林展翔，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6日。近日中共军报发文批评基层官兵纪律松弛，强调整治违规翻墙。中共军报公开批评翻墙，说明翻墙现象在军队中很普遍了。这表明越来越多的军人在觉醒，他们想看到墙外的真实消息。军人是中共控制最严的群体之一，中共非常重视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用谎言对军人进行长期封闭式的洗脑，对军人进行思想控制，要求军人和中共保持高度一致，军队成为维护中共独裁统治、特权和腐败的最重要工具。事实上，中共军队自身也非常腐败，卖官卖官非常普遍。人民日报是中共的权威党报，人民日报前总编辑、社长胡继伟说过，人民日报除了日期是真的，其他没什么真的。中共的媒体宣传充满谎言，人民深受其害，军人、党员更是被深度洗脑。人民有知情权， 军人自然也有知情权，有权获得真实的资讯，有权了解真相。通过揭穿中共的谎言而了解真相，涉及到方方面面，这不是一篇短文就能说完了。下面仅举几个典型的例子。一、军人熟悉的中共几个谎言。一、中共称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其实中国军队是中共的党卫军，以维护中共的统治为最大任务。例如1989年六四期间，军队公开在北京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和普通市民，彻底戳破了人民子弟兵的谎言，也让不少人开始真正的认清中共。二、为人民服务是中共最大的谎言之一。共产党一直是为中共利益集团服务，和人民没有关系。例如食品卫生直接影响广大人民的身体健康，但是长期得不到解决，人民深受其害。因为中共高层有食品特供，吃的都是最健康的绿色食品，所以根本不关心人民群众是否吃上健康卫生的食品。大家知道，普通老百姓看病难，而中共高官享有最好的免费医疗。中共利益集团享有许多特权，和人民没有任何关系。中共声称的为人民服务是个彻头彻尾的谎言。人们说中共是为人民币服务。三、中共自称伟大、光荣、正确，事实上正好相反。中共历次政治运动造成至少8000万人死亡，之后又平反，而且中共在政治运动中整人的手段都非常残酷邪恶。大家都知道的张志新被割喉，文革中广西人吃人现象。中共党内斗争一向残酷，中共就是一架绞肉机。军人都知道毛泽东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谁控制了枪杆子，谁就控制了权力，这和黑帮谁拳头大谁就是老大一模一样。所以一些明白的人说，共产党是最大的黑社会，共产党和伟大、光荣、正确沾不上边。海外总结共产党是流氓、黑帮加邪教。中共的谎言太多，上面只是其中的几个而已。二、翻墙必看法轮功真相。1992年5月，法轮功从长春传出后，由于祛病健身的奇效和真善忍的道德感召力，在中国大江南北快速传开，修炼法轮功的人数急剧的增加。法轮功教导人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给中国社会的稳定和精神文明建设带来巨大的正面作用。法轮功广受欢迎，引起了当时集中国大权于一身的江泽民的强烈的妒忌，于是不顾其他六名政治局常委的反对，一意孤行，违反宪法，以权代法，用强权强力发动和推动迫害法轮功。江泽民密令对法轮功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中共制造了大量的谎言，抹黑污蔑法轮功。在中共制造的众多谎言中，中共炮制的天安门自焚影响最恶劣。读者可以在明慧网的专题中全面了解天安门自焚真相。许多人听信了中共的谎言，就说政府不让练法轮功，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在2000年，公安部公开发布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公通字2000-39号文件，明确了14种邪教组织，法轮功不在其中。2005年，公安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三家联合颁布的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公通字2005-39号文件，明确了14种邪教组织， 法轮功不在其中。到目前为止，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中国政府没有一个公开通知说不让练法轮功，说政府不让练法轮功是中共散布的谎言，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2011年3月1日，由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宾杰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文件》废止了1999年有关法轮功书籍的禁令，明确表示，在中国印刷拥有法轮功相关书籍资料是合法的。20多年来，中共迫害法轮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就靠制造谎言给迫害制造合法性，用见不得人的内部文件通知，用强权高压和利益收买等手段驱使各级官员和警察迫害法轮功，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包括数量惊人的活摘器官惨案。通过翻墙可以看到更多更全面的法轮功真相。三，全民在觉醒。2004年九评共产党横空出世，九评共产党的系列社论系统地把中共的罪恶揭示得淋漓尽致，把共产党的邪恶本性都剖析出来了。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了中共的邪恶，不再与其为伍，纷纷选择退出曾加入过的共产党及附属组织，形成了三退大潮，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4亿4千万人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给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被中共控制最严的军人们开始觉醒了，越来越多的中国老百姓已经觉醒了，中共的末日已经不远了。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您的收听。色欲是最能动人心魄而又最能毁坏人的身心健康和身名福分的东西。古往今来，无论是名臣世子还是修行之人，他们惧色不贪、洁身自好的故事一直令后世称赞，经久传颂。今天我们就来讲讲他们的故事。西汉的金日碑面对皇帝赏赐给他的宫女，能够做到像在皇帝身边一样的守规矩。南朝刘宋时的楚渊身材魁梧，相貌英俊，山阳公主安排他在西上阁睡觉，一连十天，面对公主的挑逗，仍旧毕恭毕敬，从入夜站到天明，彻夜未眠，心如止水。这些名臣的大节与风尚，成为人们争相效仿的榜样。在古代的民间，像这样惧色不沾、高风亮节的故事也很多，同样让人感佩和叹服。一，合成巨银天赐官禄。北宋宣和年间，有一个名叫合成的人，精通医术，名声在外。县城里的孙氏人患病久治不愈，听说何成医术高明，就多方打听到了他的地址，请他到家中治病。孙氏人的妻子长得很漂亮，年轻貌美，他私下里对何成说，我家夫君患病很久了，为了医治，家里值钱的东西全典当卖完了， 病还未治好，先生出诊实在是感谢，但无钱支付诊费医药，小女子愿以身相许作为酬谢。何成听罢，立刻正色说：“夫人何出此糊涂之言？你家既已赤贫如洗，我行医救人，又怎能成人之危？我会精心为你丈夫治疗用药，不取分毫钱财，但请夫人自重，不必作践自己。”孙世仁的妻子听后十分惭愧，感激不已。当晚，何成睡梦中感觉他被人带到一所官府，大堂宽敞明亮，堂上的官员对他说：“你行医重德性，犹能不趁人之危，不污乱妇女贞洁，情操高洁可嘉，感动神明，特奉玉帝旨意赐给你官职，赏钱50,000。”他醒来后觉得只是一梦而已，一个乡野草医怎么会福禄加身呢？便没放在心上。半年后，东宫皇太子患病，皇宫御医辨治无效，就到处张贴告示，在民间求访高明的医生。何成应召，皇帝下令召他入宫，太子只服了何成的2剂药就痊愈了。于是皇上很高兴，赐给他医官职禄，另赏50,000。这时何成忽然想起梦中之事，讶异于神明之言果然不虚。二，刘礼顺3载同室不乱。刘礼顺，明代河南杞县人，青年时曾受聘于一富翁，设馆教徒受经。富翁特地雇了一位年轻貌美的婢女，专门侍候刘礼顺的饮食起居，以示对他的器重与尊敬。婢女朝夕在他的身旁听候使唤，不离左右，晚上便和他同室就寝。转眼3年过去了，刘礼顺要离乡参加会试，于是向富翁辞行。主人很感激他授徒做出的贡献，见他去意已决，便提出将那位聪明美丽的婢女送与他，让他带回府上做妾，以表酬谢之意。刘礼顺回答说：“承蒙主人关照恩待，贵府专顾这位婢女，聪明伶俐，照顾我的起居饮食3年之久，鄙人万分感激。虽朝夕同处一室，多年来我从未冒犯过她。我是读圣贤书的人，怎能违背礼制，为取正室而先行定妾呢？”刘礼顺拒绝了富翁主人的劝慰，提出让婢女择配而嫁，不要耽误终身大事。富翁对刘礼顺的话将信将疑，心想：3年多孤男寡女独处一室，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刘先生3年多竟能守身如玉。富翁嘱咐夫人私下问婢女实情，婢女说：“刘先生平日是个很严谨和庄重的人，未有一句挑逗之言，不曾有过分的举动。即便偶尔奴婢有贴身的服侍，他亦没有丝毫非分念想，没有碰过我一下。”后来经过多方查证，富翁打听到婢女所述为实情，富翁当即感叹刘先生却是一位道德高尚的正人君子，不仅学问渊博，且人格高古，3年坐怀不乱，一尘不染，如圣贤般贞洁，钦佩不已。有诗赞曰：“野容芳姿会秀仙， 三载随君一世眠，坐怀不乱真君子，方知柳下不虚传。明思宗七年，刘礼顺赴京应试，金榜题名，状元及第。后来刘礼顺在学问上很有成就，成为理学名流。知道他的故事的人都说，刘礼顺具有冰清玉洁般的品行，这是上天对他的赏赐啊。三，林长康戒淫悔过事业成。古代山东有个叫林长康的秀才，到了40岁还没考中举人。一天他心里正思虑着不再举仕途了，忽然听到旁边有声音高呼，不要灰心。林秀才惊问，何人？只听那声音回应，我乃阴间魂魄，这几年来一直跟在先生您身边守护着您。林秀才要他显形，他不肯。林秀才一连要求4次，魂魄说，先生当真想见我也行，只是你见到我不要心生恐惧。秀才表示同意，魂魄随即跪立于秀才面前，只是流血却看不见面孔，说，我是兰城县的平民，叶县的张某人将我谋害了，尸首就压在东城门外的石磨底下。先生您日后要官升叶县县令，所以我常侍奉在您左右，请求日后为我破案伸冤。冤魂还告诉林秀才，哪一年要中乡试举人，哪一年要进士及第，说完就不见了。到了那一年，林秀才果然举孝廉，但是预言中进士那一年却爽期了。林秀才感叹，世间功名事相，鬼魂也有不知啊。话音未落，空中忽有声音大声地说，先生您自己行为有不端啊，不是我误报。先生在某月某日与某双妇有私通不轨之事，幸好没有胎孕，世上无人知晓，但阴司已经记下您的恶行，只是宽恕了罪，将您本应通过的2科科考推后了。林秀才大惊，方知世上的一切神灵都有记载，于是自那时起，他诚心悔过，谨言谦行，戒色拒淫，时时修身。后如期通过了先前未能通过的2科考试，擢取进士，授官叶县。上任后，他立刻巡城，在东城门外看见了一个石磨，命手下起开，果然有具尸体。临近时立即传讯拘捕了张某。经审问，张某将自己杀人始末据实说出，后被依律惩办。四，许逊修身聚色到方城。晋太康元年的泾阳县令许逊是道教净明道闾山派祖师，曾是大洞真君吴猛的弟子。当时江东一带有很多蛇祸，吴猛打算清除他们。吴猛选了100多个徒弟前往，到了高安这个地方时，吴猛命人准备了100斤木炭，然后用尺子量好尺寸，将木炭截断成均码的木炭条，再把木炭条放在道坛上。到了晚上，这些木炭条全部化成了白衣女子，纷纷奔赴众徒弟面前搔首弄姿。次日清晨，吴猛查看他的弟子们， 没有一个人的衣服上没有木炭黑灰的，没有许逊的衣服没被染黑。吴猛就带着许逊到了辽江，等待巨蛇出没。吴猛年迈，巨蛇出来时，许逊踏着七星步伐，手持利剑登上蛇头，挥剑将蛇杀掉了。显然其他的众徒弟们因贪色而无力除魔。由此可见，世间有志能成者多为重德行善之人，而德性中聚色戒淫堪为首要。世人贪色消福禄，悔过守正事业成，而修道的人贪色则直接影响功力。好了，听众朋友，故事就讲到这里，又要跟您说再见了。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
什么是人活着的意义？真正的家好像不在这里。脑海飘过天堂的记忆，寻寻觅觅找不到谜底。发光拨开我迷蒙的双眼，惊喜地把金色宝树捧起，那是创世主慈悲的恩赐，那是我们回家的天梯。天梯在云海里，珍惜，珍惜且珍惜。
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